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感谢天父，今天又赐下了一个美好的早晨，我们弟兄姊妹又聚集在一起。神啊，你是拯救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也不在你以外，求你的真光照亮我们的心灵，也照亮这个社会，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悔改的心，让我们好好的悔改。今天早上我们也利用这个时光，好好研读你的话语。知道你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理。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好，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徐姊妹。今天徐姊妹为我们读经。
好的，路加福音12:22-40，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增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你想，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的？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腰带，进前伺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好，非常感谢徐姊妹。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路加福音》12:22-40，实际上它分了两个部分，一个是22:34和35:40。耶稣在这段讲话之中，他是像前段一样，他就是要人知道生命有今生和来生，这个来生就是指我们在天上的生命，就是你今生物质富有，不等于你来生富有，所以他要求我们是今生积存财宝，不等于天上有财宝，所以耶稣再次强调，我们今生所做的事情会影响到来生，就是天上的生命。若是我们今生追求神的国，来生就在神面前，那我们就是富足的。又是我们今生筹集人、筹集穷人，我们就有财宝在天上。今生是短暂的，来生是永恒的。所以本段经文有 三个重点。第一呢，就是叫我们不要贪心，因为耶稣他并没有否定我们的肉体上有基本的需求，但是要是我们今生心里没有神的话，而是为了物质而积存超过所需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只是为了吃喝玩乐，那这个人就是一个无知的人。所以如果是人穷一生而努力赚很多钱，到头来也是没有办法享受，就像那个经常所说的，只是普风和空虚。所以财主表面上看得很富有，但在神面前却是一贫如洗。所以贪心的人是看不到神，也看不到生命是超乎物质的。第二个重点呢，就是叫人不要忧虑，就是人我们就是不算贪心，但也会为平时生活中的柴米油盐而忧虑。所以这个耶稣就用了鸟和花做比喻，说这个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神尚且养活他们，神也会为每一朵花和一棵小草做装饰，何况人呢？所以神怎会不照顾我们这些普通的人呢？所以耶稣基督实际上强调我们所需要的天父都知道。但这个里边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个耶稣基督并不是叫我们懒惰不做工，他的真正的意思是叫我们不要忧虑，因为忧虑一无用处，因为忧虑也不能使这个寿命增长。忧虑实际上反而是对神没有信心，忧虑也只会困扰我们的心，叫我们只单看眼前的事物，就是现在今生的事。由于忧虑呢，就不是对这个属灵的事就一点不关心，所以耶稣就是说他会保证，神会保证我们照顾我们之后，就不叫我们不要挂心，要我们专心去追求神的国，要把自己的生命建立在神的身上，要关注这个属灵的永恒。第三个重点呢，就是他所说的，就是要变卖所有的去周济人。那我们所拥有的物质是有价值的，耶稣呢并没有说是叫我们把这个我们的物质给消灭，他是只是说叫我们变卖。但如果神能够照顾供养我们，那也会用我们的钱财去供养别的人。其实这个有一个神的这个想法，就是说不想让这个我们这个世上的人贫富太过悬殊，让我们去有钱的去关怀没有钱的，就有的要关怀没有的。当我们肯将这个钱财分出去给神给人的话，那我们也会关心神的国，对人亦有怜悯的心肠。如果我们肯投资在神的国，肯去周济人，那就是我们把这个积钱在于天了。这个实际上，这个耶稣实际上教导我们，就是我们教导人凌驾在物质之上，勿贪勿虑，我们应该把这个心聚焦在神国。第二个部分是35到40节，这一节它关键的两个字就是警醒，就是这个耶稣一直在对这些门徒啊，就是扩展他们的一个视野，就是叫他们今生的物质要带去，从今生的物质要带向这个去属灵的国上面去，就是。有一件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再来，要再来。人若是挂虑衣食，努力，天天去赚钱的话，就无心关心于神的活， 也就是无法警醒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这个35到40节主要是从前面的这个财富的教导的衍生开来，就提醒门徒一定要警醒，要等候主的到来。他35节所说的这个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当时的犹太人呢，他是穿的衣服是比较宽松，所以他走路的时候和工作的时候他要束上腰带，要便于行动的。就是要这个比喻呢，就是随时这个仆人就要随时迎接这个主人的到来。这个37节呢还说了一个事，就是叫他们坐上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这个实际上是主耶稣以奴仆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服侍人。将来就是我们到了天国以后，主也会按照这个方式来服侍我们。然后这个因此我们不但要精神的需要服侍耶稣基督，也要在勇士里永远需要这个耶稣基督来托住我们。最后的39到40节呢，他解释了什么是警醒。就是这个贼，像我们如果是知道贼要来我们家偷东西，我们就时时会警醒，就不用这个贼挖偷房屋。那就同样的，如果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要警醒。但是这个警醒呢，不是说要知道耶稣基督是什么时候来。那如果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的话，我们就每天还是照样过自己的日子，而到了最后那天知道耶稣基督要来的话，我们那天才警醒。所以耶稣特别强调的，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就是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信徒来说，就是平时是不能高枕无忧的，要天天警醒预备。就好像那个前面讲的要束上腰带，就是我们随时随地就要等候着耶稣的到来。也许他是这个时候就会来，或者是今天晚上就会来，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要随时的警醒。对于一个仆人来说，就是你无论什么时候，你就要像耶稣基督要来的一样，就是随时随地就得迎接他。就是我们平时都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好，我要把下面时间交给何牧师。
好，谢谢周弟兄哈，这两段很清楚哈，前面讲不要忧虑，后面讲等候主再来哈。那在等候主再来这里，大家可以找到四个比喻，耶稣用了四个比喻，他没有怎么解释哈，但用四个 image 帮助我们想哈，怎么来等候主的再来哈。好，我们现在小组。好，我们这个小组哈一直在围绕前面这一段哈，律然后神的国这一点来讲哈。一会儿要不要请周弟兄哈帮我们总结一下小组的讨论哈。那后面这一段讲的警醒祷告，四个 image 啊，四个比喻，一个是束上腰，这个重点在哪里呢？在出埃及记哈，出埃及记神吩咐以色列人逾越节的晚上，你们要束上腰带哈，准备什么？准备行路啊，这是他的重点哈。随时准备跟主走了啊，进入永恒了，是不是有太多的累赘？那时候你要行路的时候都要丢下了啊。所以希伯来书讲，我们要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我们的罪，束好腰啊。那全副军装里面也有这个，用真理束腰啊，准备打仗了啊。你要上战场了，好多东西你都丢下了呀，平时这个缠累你的东西，你这个时候 你不能再让这些东西牵挂你了啊，这是束上腰，这等待主再来的时候啊，准备打仗，准备行路啊。点上灯，这显然是讲到神的话，就像我们这天天哈、把神的话像灯一样点在我们的心中，放在我们的面前啊，用思考，每一天被提醒，我们的心思意念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被更新啊，这是点上灯。第二个，第三个做仆人啊，他说这个第36节哈，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啊。这个犹太人的婚姻的宴席你不知道会开多久的啊，这个食物啊，这个主人预备的丰盛，他们甚至七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啊，他们可以一起来庆祝的啊。所以主人去参加婚宴，他什么时候回，他回来是一定回来，但是什么时候回来是不知道。所以我们做仆人的等候主从婚宴回来，这个我们跟等候主再来是很接近的一种，知道他一定回来，但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啊。所以这个仆人呢，就专心的侍候在那里，等在那里，他的心在主人身上啊。主人一旦回来啊，他随时给他开门来伺候他啊。所以这一点呢，是讲到我们要专心在主的身上啊。最后是讲的贼啊，这个啊，仆人等候主人和这个家主防备贼之间还有区别啊。第四个讲到防备贼的重点，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一些的宝贝，我们要看守好啊。贼是来偷东西的啊。我们在主里面的，我们讲天上的财宝是不会被偷走的啊。但是不小心我们在地上，如果这个不警醒的话，有可能丢掉我们今天这段时间呢啊，这段时间被罪所占据了啊，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了啊，那这就是丢失了，对不对？贼会来偷的，贼会来攻击我们的，贼会引我们走弯路的啊。你走了一段弯路，你可能最后还会回来。但是你那段弯路是一段损失，对不对？损失了你的时间，损失了你的精力哈。所以等候主再来的时候，要像防贼一样，防他来偷我们这些宝贝啊。所以这四个比喻哈，从不同的角度来提醒我们，怎么来警醒等候主的再来啊。那前面这个不要忧虑，我交给周弟兄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哈。
我们这个小组。那个小平一开始他就提出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也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31节，他问的是，31节所说的是，你们只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添给你们了。同时，那个马太福音也说过一句话，就是在6章33节，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这样子的话，他就说。小平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是只求他的国，求他的义，那我们在今生就没有那些，就是如果是光是追求他的国，使这个基督徒在每天成圣的道路上，但是现实生活中你还要吃饭呢，还有那些。然后黄师母呢，他就说用了一个例子，他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人，他想你可以从这个人的这个谈话之中啊，你也可以知道这个人是什么心态。他讲，如果是有些人是谈话之中，你可以知道他是求神的国，还是一个人求地上的事，还是注意这个灵魂有没有得救。他讲，如果一个人老是跟你谈这个每天的股票啊、投资啊这些事情，他实际上他的心思是放在这个世上的、地上的事上面的。如果是他要真正的是追求神的国的话，他是不是这样子谈话的。还有一个就是举了一个非常一个现实的例子，他就是说，现在实际上你究竟从穷人的话也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他说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社区里边有很多这个排华，就是 Asian hate， 就是还是这个歧视亚洲人，就是对亚裔的这个恨吧，这个有这么一个现象。他实际上如果你 周济这些穷人的话，就使他们有钱的话，实际上到关键的时候也是等于是会起到一个保护帮助我们，因为这个有些人穷的嘛，他会把一些的就是想法和观点，他就是认为这个是移民造成的，特别是亚裔，因为在这个移民之中还是算比较有钱的。如果你是我们没有进到周济穷人的这个世上的话，到关键的时候实际上会反过来会影响到我们。所以这个实际上这个上帝给我们这个圣经里边所说的这个周济穷人，其实是非常有个远见的，就是说一定这个我们周济穷人的时候也是等于是在保护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呢要尽到，就是我们不要只求自己，也要周济穷人。然后何牧师呢，他就把这个保罗所说的话的这个金子工程和银子工程，还有一个宝石工程，他就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就是金子工程的话，实际上我们在神殿里面，实际上金子是最多的，因为我们专心在主的身上，每天来念读经啊，研究圣经啊，就像我们这个非常现实的，就是我们每天早上晨更这么一个小时，实际上我们是在做一个金子的工程。在银子的工程呢，实际上是起到一个救赎人的工作，就像我们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小组，我们给人传福音的时候也是救赎人的一个工作。还有一个就是宝石的工程，宝石像宝石的话，我们是需要打磨才能使得这个宝石才能成为一个石头，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宝石。所以我们门徒的话每天的打磨实际上就是一个造就的工作。所以我们的话要追求神的国，要追求神的义，不要像那些财主那些只求每天都求自己的地上的事，最后也是进不了天国的。King 弟兄最后还说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我们所说的是都很理想的，如果是我们在地上不求什么，不求吃什么，不求穿什么，那整天求神的国的话，那能不能够行不行呢？因为他想很多像我们大多数的人实际上不忧愁这些吃什么穿什么，但是还有很多人是没有的，那怎么办呢？所以何牧师最后就说，你不要为这些事忧虑，因为这个所说的其实是在说是忧虑，不是说他们不去做工，不去做事，就是只是等待的。实际上我们所考虑的是不要忧虑，因为这个还有就是前面黄师母也说过，就是我们基督徒要有责任要周济穷人。周济穷人的话，就是要使得这个财富的分配要平均些。就像那个在圣经里面也说过，就是在田地里的那个麦穗啊，都不要捡起来留给那些穷人，因为要为穷人所预备。所以我们这个穷乏的人呢，要有信心信靠神，那富有的人呢，要周济穷人，就使得大家有一个就是比较平均的一个分配吧。然后何牧师最后在结束之前，他说了一个是印度的一个得诺贝尔奖的人所说的， 就是实际上这个世界上不是没有，既然上帝很公平，都是世界上都物质都是分配给大家，只是这个分配不均，富人太贪心才导致了穷人，世界上的穷人。实际上就是我们一定要有钱的要周济穷人，穷乏的人呢要有信心，要信靠神，不要忧虑。好，我总结到这。
好，周弟兄记得很清楚哈，每个人讲的都提出来了哈。那在小组里面时间比较充分哈，大家讲的可能更丰富哈，这个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明白哈，刚才周弟兄所分享的哈，重点都在里面。我们也听听其他的弟兄姐妹的分享。
我们主呢在这方面也是讲到忧虑了。那么两位弟兄都讲到这不要忧虑，因为忧虑使我们会怀疑神。还有呢，就是我们应该就要把一切的忧虑要卸给神，就是通过祷告。那么在这里其实就讲到不要为肉体的需要而忧虑。那么我们在主里面，我知道 Vivian 姐妹曾经在肉体上受过很大的痛苦，从而特别的让她把她的见证分享出来。 Vivian 姐妹请讲吧。
Yeah,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我的故事哦，不过刚刚命弟兄又问我一次，所以我又做了一次分享。其实就是我出了很大的车祸，然后失去了我的腿，然后我又本来就有很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我的身体本来一直在变形。然后我本来是真的不是认识神，我本来是一个佛教徒，家里还有佛堂，我也读了这个十几年啊念佛经。但是当我出了车祸以后，我觉得我一点都没有平安，一点都没有平安。我都把这个佛像都拿到病床旁边啊贴在墙壁上，我都觉得一点平安都没有。直到呢就来了一堆我不认识的教会弟兄姐妹，那时候我还觉得他们是异教徒呢，可是他们真的是好有爱心哦，他们真的是，我回家的时候他们排了时间来我们家来服侍我，然后跟我讲经文，然后慢慢慢慢我认识了神。然后我刚开始我真的对神不了解，但是他们真的是，我看他们在我床边跪着祷告流眼泪，我真的觉得哇，这是什么样子的力量，可以有这么样一批人，有这么样一批人能够有这么有爱心。后来慢慢慢慢我读经文，然后跟神，我慢慢跟神有就是跟更认识以后，真的我就抓住神的话语，我就是每天要把自己身上我的痛我的重担，你知道我现在每天吃很重的止痛药，然后我们四个礼拜要去医院打针打点滴打输液，要不然我没有办法起身。然后我每天早上呢我都有很严重的城浆症，但是我真的很感谢主，这两年多来我竟然能够参加成根，这对我来我现在觉得非常的 surprise。 但是我真的感谢主，我抓了主的一句话，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所以我现在我不要往后看，我不要想为什么那一天我要走出我的车站在马路旁边，为什么我这么倒霉碰到一个酒醉驾车人冲过来把我夹在两个车中间，我人是在车子外面，我为什么他又跑掉了，然后还警察跑去抓他。 我不能去想往后，不能去想后面，就是以前发生的事情，你要往前，我们要往前看。我相信神，我真的相信神今天给我这些苦难是丈量过的，他知道我 Vivian 可以忍受的，我绝对是可以忍受的。而且我也很感谢主，在我没有，如果说那一撞，我就很多医生讲说我像我这种撞夹在人在马路上夹在两个车中间几乎都是死的，他觉得我真的是0.00%几人还竟然能活着，我真的很感谢赞美主，他让我活下来，让我在死之前我能够认识他，让我在活的时候能够认识他，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去哪里了。现在我不仅认识他，而且神虽然我的苦人家看起来说哎，你还是在生病啊，你还是缺一条腿啊，但是我真的是很感谢主。我觉得就像我们现在三阶神学在讲这个忧虑，你这个优先顺序要改，要放好。你是每天在想着自己的疼痛吗？你自己有病要还要发生的事情一直在那边想要怎么办吗？ No， 神奇已经铺一条路给我们了， 我们就是要往前走，我们要看，像我的话，我要想我要怎么样去克服我这个病痛，我们要怎么样，我要接受我这个事实，接受我这个残疾的事实，我接受我有病的事实，但是我要好好读神的话语，我要抓住神的话语，然后我要怎么样好好的过我这个日子，这是最重要的。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了 Vivian 你能够忍耐的，因为我是你的神，所以我不要随便的说，哦，我要怎么样，我好痛苦啊，我怎么样，那等于我剥夺了神掌握我生命的权利。如果当我一旦就说什么都是我来做主，我要干嘛的话，我会很痛苦的，我会很痛苦的。所以每天一大早我就祷告，主啊，我今天我要去打针了，我要吃好多药，我胃很痛，我的肝现在硬化了，我不要去，我全部交给你了。但是我真的很感谢主，我现在还能够，我真的我能够很负责任讲，我现在还是很快乐的生活，虽然我很活得很辛苦，连我现在看我都是我这样残疾，我现在这个因为我的就是残肢哈变形，所以我连那个假腿都很难穿得上去，我穿上去还会摔跤的，摔跤因为我本来就是类风湿关节炎，我骨质疏松很严重，我摔跤很容易就是很糟糕。但是感谢主，真的主给我一个喜乐的心，我抓住这句话，我就是要往前进。所以我现在我先生都觉得很 surprise， 我就是说我还能够出去玩，我还能够每天早上还可以起来读经。所以我真的跟大家共勉，就是说我们真的是我们在生活上我们要把这个优先顺序要改好，我们就不要很多事情不要把它放在前面，很多苦难啊，或者会生活，我们只要好好好好的尽我们本分，好好的本分，好好的做事，然后每天祷告，第一件事就是祷告，把自己的苦难，把自己的心里的不服先交给神，都交给神，然后我们努力的自己往前，因为我们知道神永远在我后面拖着我们呀。这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 Vivian 姊妹啊。这个31节讲说你们只要求他的苦啊，这些东西都必加给你们啊。在马太福音的平行经文里面是讲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所以刚才 Vivian 讲到这个 priority 啊，怎么除去忧虑啊，这么多的困难，身体的困难天天的啊，很真实的就摆在面前啊，把这个顺序摆好，先抓住神，先来到神的面前啊，才能够有力量胜过这一切，而且能够靠主喜乐，靠主有力量啊，这是很好的一个见证啊。谢谢 Vivian。
Cindy 姐妹，你刚才分享没有完，你有必要补充？ Cindy 姐妹，
你在这里。其实每一位弟兄姐妹已经分享很多，我就是看到这一次读这一段经文呢，有一个很新的领受，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一无挂虑，在苦难的时候可以一无挂虑。对我自己来讲，就是真的不可以。我知道神，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神为什么要我们这样的软弱？就是要我自己看到自己就是这么的渺小。如果我不能够依靠神的时候，我心里面怎么样有平安？就是这个挂虑，这个担忧啊，我想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不要讲其他呢，就是在现在 COVID 啊，两年以前还没有这个 vaccine 的时候呢，没有疫苗的时候，诶，如果你感染这个 COVID 的时候呢，是不是真的可以没有忧虑呢？开始的时候真的会有，但是怎么样可以胜过这个忧虑？就是要定睛仰望神，回到神的身边。怎么样回到神的身边？就是要祷告。所以让我学习一个功课，就是祷告是很重要。回到神面前的时候，知道自己真的是那么的软弱，那么的不足，没有这个能力胜过这个忧虑，就是求神帮助。 就是真的要依靠神，不是我们自己有多大的能力可以胜过这些一切的忧虑，对我来讲真的不可能，只有真的要依靠神才可以能够做得到，就是这个就是给我们心里面可以有平安跟喜乐。我也看到这一段经文是耶稣就是吩咐，是一个吩咐，吩咐门徒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忧虑。诶，不是说为吃和喝，有没有的吃有没有的喝，就是不要为吃什么，哎呀，我要不要吃得更好啊，我今天吃了这些，明天要吃得更好，我有没有钱可以再吃得更好，不是说要为这些忧虑。所以耶稣在二十九节也讲，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不是说你们不要求啊，因为在主导文里面也说吃我们日用的饮食，也是一个求嘛，但是不要为这些担忧，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吃跟喝也是我们基本需要的，神是知道，但是吃的好不好啊，或者是喝的好不好啊，神就是不要我们为这些担忧忧虑。所以就是看到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领受这一次。还有这个财主啊，不是财主啊，这个点灯这个这一段里面呢、啊、警醒。诶，我马上就想到，诶，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祷告三次祷告的时候啊，门徒三次就睡觉了。就没有警醒啊，也是看到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软弱。如果我们不能够靠着神的时候，我们根本是不能够做得到，甚至不警醒也做不到。所以就是这一段经文的警醒，就是要依靠神，不是靠我们自己。分享完毕。
谢谢信弟姐妹。
大家的分享都太美了。有一位影响我整个基督教信仰最深的一位老传道人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忧虑的种子撒在哪一个地方都会开花结果，这是人的软弱。但是我们今天查这一段讲到不要忧虑或者不要挂心，而且也不要惧怕。刚刚 Cindy 讲的其实是非常实际的一个经验啊。为什么说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国主要是讲神的权柄，如果我们愿意服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我们就很自然的一信主之后，价值观、道德观、世界观都会变，我们就愿意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愿意活在神面前，我们就很容易为了他的荣耀，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如果我们有这种看见的话，真是你要忧虑的忧虑不起来，你要怕的怕不起来。就求神怜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真是一信主之后蒙了多大的恩典，我们要有一种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世界观，而且要永恒的国度在我们心里面。这些你都有的话，而且看透的话，真的不太容易忧虑。问题是我们人的软弱的罪性还在，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来成根，常常把神的话藏在我们脑海里面，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真是因着他的话语，我们可以不必忧虑，我们可以一直往前走。这求神怜悯。好，分享完毕。
好，谢谢吴长老。今天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时间到了。 借用大家一两分钟的时间哈。那下个星期二我们有一个机会去圣经博物馆，如果在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还没有去过的哈，在大华府地区的哈，鼓励你们我们一起去去看这个很宝贵的一个地方哈。那这个圣经博物馆2017年底开的，所以在地西这个博物馆很集中的地方是很新的哈。那我们一想起这个博物馆就想起好像很古老的东西哈，好像都带着这个灰尘，铺满灰尘的东西哈。我们好多人想起圣经可能也有这种感觉哈，但是你去了圣经博物馆你会有非常不同的感受啊。这个他们真的是哈，为神的国摆上很多啊，花很多的心思，用最先进的科技，很多的这个新的技术在里面哈，这个 virtual reality 啊，这个一些的电影啊，一些的媒体的方式哈，让我们全面性的了解圣经的历史，圣经的故事啊，圣经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啊。所以没有去过的哈，一定要去。我们以前组织大家最多的一次，我们是60多人，哇，这个坐着大 bus 一起去参观是很喜乐的一件事哈。所以下个星期二如果大家愿意去的话，我们就10点钟在那个圣经博物馆的大厅集合。现在已经有10几个人已经报名了哈，不限人数，大家愿意来都可以来哈。那我再联系那个圣经博物馆，他好像10个人以上有那个 group discount， 所以我联系好了以后会通知大家。所以如果有决定要去的告诉我几个人啊，这样我们好有个大致的观念。而且到这个时候我们10点钟到那集合的时候，尽量大家都到了以后呢，我们再出发去看这个这个展览那很特别的，我这个神也是很奇妙的安排。我2年因为疫情啊，我都没有去过了哈。结果上个星期特别圣经博物馆给一批的这个华人传道人有一个特别的聚会，我去参加了哈，又 refresh 了一下，而且看到有一些新的地方那这次呢也会介绍给大家哈。2个新的地方，一个就是尼托生的特别的展览这是这个我们华人基督徒应该去看的地方哈。他是讲到圣经对个人的影响，他第一个选的人物就是尼托生所以他的一些的珍贵的遗物都在那里可以看到哈。第二个新的地方我以前没去过，就是那个 virtual reality 9分钟的影片带上一个这个特别的装置哈，把我们就带到圣地的重要的景点都让我们可以看到了所以很好，很值得一看哈。所以我们星期二的10点钟如果愿意去的到那集合，然后提前呢跟我通知我一下大概多少人，我们统计一下人数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那结束的时候黄师母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
亲爱的巴父，我们谢谢你接着弟兄姐妹的分享，让我们看到更加的清楚，更加的开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看到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啊，你还给我们许多美好的应许。主啊，当我们照着你的话去做的时候有预备的心的时候，你将来要在你说你要服侍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的血是过去服侍我们，现今你借着圣灵来引导我们，来带我们往前走，来纠正我们，来安慰我们，来鼓励我们。我们谢谢你，你现在借着圣灵来服侍我们。主啊，你将来还要再来，你将来还会再继续的服侍我们，是亲自的服侍我们。你的再来我们感恩，愿我们有一个预备的心，我们从以前是白白的领受恩典，现将来要永远，现在到将来要永远的领受你的恩典。谢谢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我们出我们入 都有你的应许在当中，我们就定睛在你的身上，也只有你自己的引领，我们才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们感恩你的教导，感恩你的爱，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更加彼此的相爱。主啊，我们也为所有的一些事工，所有弟兄姐妹的摆上，我们献上祷告，求你继续的使我们所做的工都能够成全，都能够在你见你面的时候，你夸我们是你忠心的仆人。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如果藏在你里面，你就藏在我们里面，这美好的应许，我们为这些献上祷告，感恩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
谢谢主。好，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